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做爸爸妈妈们的，我知道每一天都有非常多非常多具体的生活要忙，要顾自己的工作，要顾孩子们的学业健康，他们的情绪情感，我们有太多太多需要操心的事情。似乎忙碌的日子里静下心来都是一件挺奢侈的事情，特别呀，到了青春期，十几岁的少男少女又有他们各自的心事，太多太多需要我们从里面到外面都去关注这个年纪的孩子们。所以父母在这个时候时常心力交瘁。圣经说，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的生命应该是越来越丰盛的。那生命中的丰盛到底在哪儿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主日，我们的牧师借着民数记十三章和我们讲述了应许丰盛生命的葡萄，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主题啊？我先简单扼要的和大家描述一下，在民数记十三章记述了一个怎样的历史事件。当百姓从哈喜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很快就要到应许之地的时候，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每一个支派都派了一个人，所以共有十二个人，这其中也包括嫩的儿子约书亚，还包括犹大支派的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摩西打发这十二个人去窥探迦南地，摩西告诉他们，你们从南地上去，看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他们所住的地方是好是坏，看看那土地是肥美的还是贫瘠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下来。他打发这十二个探子去窥探那地的时候，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这十二个人就上去窥探那地。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在那里有亚纳族人，他们也到了以实各谷，在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个枝子，上头有挂着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还带了一些石榴和无花果回来。他们在那个地方一共窥探了四十天，然后回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到摩西、亚伦还有驻扎的以色列会众，就和他们汇报，还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他们告诉摩西说，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你看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在那地的居民却十分强壮，城邑也十分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还看见了亚纳族人。在这十二个人当中的加勒来到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探子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于是在这探子当中有人论到那窥探之地，就向以色列会众报恶信说，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都身量高大，那里的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蚂蚱一样，从他们的眼中看我们也是这样。在十四章后来的故事告诉我们，会众听了探子这样的话就大声喧嚷，并且嚎啕痛哭。我们的牧师透过这民数记十三章的故事向我们讲述了应许丰盛生命的葡萄。他在引言中 问了我们每一个人。神创造我们每个人，我们将在这世上如何对待生命呢？神在耶稣基督里救赎了我们，这既是恩典，也是一个警示。我们该怎样以永生的丰盛与信心来过今天的天路客生活呢？以色列人终于来到了流奶与蜜之地的边界，他们其实在埃及曾做了420年的苦工奴隶啊。他们从红海中逃出，又在西奈山遇见了圣洁公义的上帝。他们在旷野中漂流，经历了埋怨、领袖危机与神的审判。如今这些无家可归的以前的奴隶正站在应许之地的门口，这一片土地是属于他们的，因为耶和华神曾应许赐给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甚至还带着约瑟的骸骨。当约瑟在埃及去世的时候，他坚信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所以约瑟临终的心愿就是一定要被葬在那应许之地中。如今摩西带着以色列会众就站在应许之地的面前了。探子们受命前去查看那地，就像探险家进入了龙潭虎穴，去看看那里的宝藏到底长什么样子。那个时机正是神所预备的非常完美的时刻，正是葡萄出熟的季节。在民数记13:21-24告诉我们，那12个探子进入了那个地方，还砍下了一挂葡萄。那一挂葡萄好大呀，必须是由两个人用杠抬着。在圣经中，葡萄和酒象征着丰盛美好的生命，从一粒种子成长为能结出优质葡萄的葡萄树，至少需要5年以上的时间。能出产优质葡萄的土地是极大平安与昌盛的象征。带回来的那一挂葡萄充满了应许，它显明了与神同在的丰盛生命，一个充满喜乐平安并在神面前欢宴的生命。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一挂葡萄就是神一切应许的标记，它代表着丰盛、安息与家的归属。探子回来以后向百姓呈上了报告，那一挂葡萄被提到了2次，都是一个极有力量的记号。第一次，当众人看见那葡萄的时候，咱们可以想象那硕大的葡萄挂在那树枝上，当人们看起来的时候，整个人群都沸腾了。第二次，当探子汇报的时候，他们特意用非常戏剧性的方式强调说，这就是那地的果子。而那一挂硕大的葡萄对着一群曾为奴无家可归的百姓而言，就是神应许的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如同亲手举起的由神亲自预备的豪宅钥匙一般。哇，我当时啊听到主任牧师这个比方的时候就会心的一笑了。如果真的是神亲自预备了一个豪宅，然后把钥匙放到我们的手中，那我们得是多么开心啊。由此可想象那一刻意义多么重大。神借此向他的百姓显出了一个可以看见的标记，可以用手触碰的实际的一个象征，他所应许的丰盛生命。这一幕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更深的实现。在耶稣的整个事工中，他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都是为了指向神应许的真实。特别曾在迦南的婚姻上，第一个耶稣行的神迹就是将水变成了酒，表明那真正的新郎已经来了，他将要赐下丰盛生命的喜乐。耶稣基督在离世之前亲自设立了圣餐，以可以看见的方式象征耶稣为赦免我们的罪所流的宝血，并承载着那伟大终极延续的应许。那是在将来时代的尽头，我们 一定会与主耶稣同席的盛宴。但是啊，问题出现的，因为探子带回来的报告当中描述出了迦南地的居民很强大，他们的城池十分坚固，那里的亚纳族人是一些巨人勇士，若是没有一双信心的眼睛，所看见的就将是绝望的处境。如果我们看不见神，人就自然而然会迅速地去看重自己的力量，而忽略神所能成就的事。当我们专注于困难，就会在心中煽动焦虑与恐惧。直到今天，我们生活在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在十字架上受死并三天后复活，他应许有一天他将再回来，那丰盛生命的应许再次摆在了我们面前。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所应许的永生充满喜乐、平安与完全，那是在耶稣基督同在里的全新的创造。这样的生命是在遵行神旨意之中得着的。最奇妙的，耶稣以完全顺服神旨意的生命进入了天上荣耀的盼望。在他被出卖的那一夜，与门徒共进逾越节的晚餐，举起那杯酒，也就是葡萄树的果子，生命的象征，他对门徒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树的果子，只等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这应许在第二天被印证，那天他独自前行，他的十二个门徒也都因惧怕而逃散。然而耶稣仍然带着牺牲的爱与忠心的顺服，向父的旨意前行，信靠那应许。在那一天，在安息日来到之前，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的血被倾倒出来。那一刻，似乎生命的应许已经失落，而三天后他回来了，复活了，像一个从死地归来的人。他没有带回葡萄，他带回了更伟大的一个不朽坏复活的身体。保罗称他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他回来说，看哪，这是我的复活之身，凭着信心，这身体就是那荣耀复活大收成的出熟之果。耶稣回来是要告诉我们，他已经征服了，那应许属于我们，罪得赦免，死亡已经被摧毁。这并不意味着属于主的子民不会看见障碍。事实上，我们今天的生活，特别在现今这个时代，养育孩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亲子关系的挣扎。神在历世历代都这样劝勉属于他的子民，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位父母，亲自引导我们走在合神心意的路上，并且深深地相信耶稣基督已然得胜，这个世界的罪不再能辖制我们，没有任何的困难会夺走耶稣基督已然得胜的应许。求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位父母，将我们的信心的眼睛打开的明亮，不以眼前的困境困住，而是望见耶稣基督美好的应许。来到耶稣的面前倾心吐意吧，他就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只有将我们的生命连于耶稣基督这一棵真葡萄树上，我们才会按时结果子。但愿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都被神的话语牧养坚立，将来在天父的国度里，我们都可以和主耶稣基督同喝那新酒，在主爱里欢喜快乐，在永恒里称颂他的慈爱。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由新月 为大家朗读的《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第五集《我不要去》上篇。
清晨的甘露第三章上集，我不要去。青少年为了要寻找他们自我存在的来源，以至于找到自我的界定，他们会用否定和拒绝的方法来表达他们自己。在寻找个人信心的时候，他们会拒绝所有非个人性的或者是团体性的事物。比如说，青少年成长当中最常见的是拒绝去上教会。他们会对自己的父母说，今天我不要去教会。当这样的一句话出现的时候，多半会引发做基督徒的父母的情绪的失控。青少年的父母，不管他们喜不喜欢，都会被卷入到青少年的困惑当中。基督徒的父母一定要处理的一个难题是，我该怎么样的尽到帮助我的青少年的孩子成为基督徒的责任呢？一定要他去教会，到底是帮对了忙，还是帮了倒忙呢？父母在回应孩子独立去面对上帝的事情上，常常有许多的危急关头。他们已经投入了许多的祷告、担心、教导和爱，他们不想见到他们所付出的这一切，现在都付之东流了。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啊，事情会相对比较简单，小孩子会被教导，凡事都要有先后的次序和规矩。父母会持续不断地提供给他们教会的各种活动，他们必须要知道圣经的内容，知道神爱他们，知道他们生活在一个道德的宇宙当中，其中的事物是有永恒价值的。虽然这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目标却非常的明确，那就是父母亲就是教师和信心的榜样，孩子则是学生和模仿者。但是，当孩子长到青少年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只是学生了。虽然这个阶段他们还是在继续的学习当中，他们逐渐成为决定者，他们开始练习做一些决定，好使他们几年后长大成为有责任感的大人。当孩子改变他们原来的基本立场的时候，父母也一定会做出相对的改变来回应。这种改变使父母和孩子都处在了一个陌生的位置，他们感觉到了一些尴尬和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在有关教会的事情上，当青少年的决定背离父母的决定时，会怎么样呢？绝大多数的父母都会愿意容忍和接受孩子在发型、穿着或者交往的朋友上面有不同的决定。但是，如果他们在涉及根基和永恒的事情上面也这么做，那么遭到拒绝的父母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的父母真是进退两难。父母希望年轻人可以学会像大人一样做决定，并且在他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的不去插手干预他们。但是，像去教会这么重要的事情，真的能够交给他们自己去做决定吗？有的父母呢，认为不行，他们认为只要孩子还住在家里，就应该受到父母信仰的约束，因为 你还住在家里，你就要跟家里其他的人一起去教会，这件事儿没得商量。有不少这样的父母，他们都会采取类似相同的立场，但是呢，他们会对孩子略施压力，强迫他们服从父母的决定。比如说，他们会说，如果你今天不去教会，那么明天晚上你就不准外出去踢足球。或者他们会对孩子说，如果你今天能够好好的到教会去，我就会给你买一副新的耳机放到你的房间里去。那有的父母呢，则会放弃与孩子之间的这个像拉锯战一样的缠斗，那他们呢就会不停地唠叨。所以每个星期天的早晨要去教会之前，家里边都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另外呢，还有一些父母则认为，当青少年开始质疑他们父亲的信仰的时候，对父母而言就是要开始建立一段更清楚的新的关系的信号。这不是父亲和女儿、母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而是两个基督徒之间的新的关系。除了做基督徒父母的责任之外，现在他们需要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基督徒，去与自己的青春期的孩子们来分享他们个人信心成长的路程。任何一个中等资质的孩子，在跟父母生活超过10年之后，都会知道他们的父母不会因为自己是基督徒，并且每个星期天都会去教会，就表示他们在生活当中是完美无缺的一个圣徒。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父母在家里面的言行举止，他们知道他们的父母也会犯罪。那现在呢，正是做父母的除了对自己的青春期的孩子有劝告和命令之外，可以分享他们个人的基督徒成长经验的时候了，包括他们自己失败的经验，自己被饶恕的经验等等，都是可以与孩子分享的。当孩子对父母的信仰表现出质问、疑惑和叛逆的时候，有一些父母啊，依旧在孩子面前维持着自己在信仰里面是有坚固的信心、绝对的自信的这样一个表面的情况，而没有真正的与孩子坦诚地来交流自己在信仰中的一些成长。那还有一些父母呢，则会对孩子们进行猛烈的、疲劳的语言的轰炸。他们会说，只有一起祷告的家庭才会有向心力，如果你离开教会，你就失去了人类最丰富的遗产，如果你这样背离神，你怎么能期望得到神的祝福呢？当青春期的孩子对父母说，我不要去教会的时候，我们究竟该在神里面有怎样合宜的与孩子的交流与沟通呢？
感谢您收听清晨的甘露，愿阿爸天父与我们每一位父母同在，赐给我们诸般智慧。愿亲爱的主耶稣以他的救恩为依，使我们和我们的青少年都能成为神国度里圣洁的子民。愿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与我们每一天同在，亲自的装备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父母，引导我们的孩子，使他们在神的真理和神的爱里茁壮成长，都是荣耀神的少年人。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了。
失恋来临，求主帮助我，依然喜乐，依然坚强，向上仰望赞美。 每个站。坚持理想，等候黎明的曙光。我流泪等候，我忍耐挣扎，求主赐我信心和盼望。在黑夜尽头有无尽光亮，我的赞美帮助我，坚持真理，坚持理想，等候黎明的曙光。我流泪等候，我忍耐挣扎，求主赐我信心和盼望。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